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13届人大第4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些以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和中共党员为主的人大代表能否真正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受到质疑。
议员你是裁判员，政府官员是运动员，那你这个政府官员又是议员，就等于相当于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怎么来互相监督呢？你立法制定法律也变得有利于他们自己这一批人了，这个游戏规则还好，应该是禁止政府官员来当人大代表，因为他是人大的监督对象啊，你怎么能当人大代表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至今仍然不透明分享新冠疫情信息。汪洋讲话露玄机，邓小平12字治港方针已经荡然无存。台湾新国安团队上任，迎来凤梨被禁难题。单身狗主义，中国千禧一代被迫承受的苦果。
就是男女比例的失调，就我这个圈子呢也都是男孩，然后呢女生比较少。然后可能偶尔有几个女生，但是也都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所以就是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还单着。对，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首先关注缅甸局势，缅甸民众不畏致命暴力镇压，继续上街，美国呼吁中国建设性的施加影响。在经历了最致命暴力镇压的一天之后，缅甸民众不畏强权，星期四3月4号再次走上街头，继续抗议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文人政府。
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多个示威团体发出通告，称星期四会有更多的抗争行动。来自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画面显示，数以百计的民众坐在一个大街上集会，他们来自不同团体，身着不同服饰，手持反对军政府的标语牌，但神情比往日显得更加焦虑。一天前，在曼德勒，在最大城市仰光和其他城市，政府军安全部队和警察突然向示威人群扫射。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克里斯汀·施拉纳说，星期三是缅甸军事政变以来示威民众遭到最致命暴力镇压的一天。他说，多达38名示威者在当天的镇压行动中被打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缅甸军事当局星期三的血腥镇压令我们感到震惊和强烈反感。他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正聚焦如何与理念相同的国家协商应对缅甸局势，但是中国对缅甸军政府的确有影响力，我们已经呼吁中国富有建设性的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以推进缅甸人民的利益。外交官们说，联合国安理会预计会在星期五就缅甸局势召开闭门会议，但是作为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对任何决议案拥有否决权，因此安理会不太可能严厉制裁缅甸军政府。中国一直未谴责缅甸军政府对示威者的血腥镇压，也不敦促军方恢复民选政府执政，反而敦促国际社会要尊重缅甸主权。
中国两会看点，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本周在北京揭幕。美联社周三3月4号的报道解析了今年两会聚焦的议题，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气候变化和打击香港的政治反对派，强调中共牢固地掌握着政权，而习近平则处于至尊地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年度会议聚集来自全国各地精挑细选的代表，讨论执政优先事项，并接受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中国人大大约有3000名成员，完全处在中共控制之下，并事先做出橡皮图章决定，不过也会就紧迫的全国性的关切提供领导反馈。中共拒绝任何反对党或分割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权利。中共领导人和国家元首习近平已经取消了任期限制， 使他有可能终身掌权。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领导层可能会重复一个备受争议的说法，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不再存在极端贫困地区，尽管这一说法很难得到核实。在李克强总理周五在全国人大开幕式的讲话中，经济状况将是首要议题。在去年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举行的两会上，李克强没有发布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此后中国摆脱了疫情的影响，并有望开始将重点转移到长期目标，即让中国成为技术大国，减少对贸易的依赖。今年是第14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这是计划经济的遗迹，说明从银行到造船厂这样的国有企业的持久作用。在去年增幅到十年来最低的 2.3% 后，分析预测认为随着制造业和支出反弹，增幅会轻易达到 7%。 在香港这个半自治城市，中国正在努力消除反对派政治人物当选上任的可能，并且说只有忠于共产党的爱国者才能在政府中发挥作用。这可能促使全国人大在有1200名成员的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中重新分配选票。该委员会选举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而其中本来就占少数的民选地区议员将可能因此被剥夺参与权。去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反对派政治活动产生了令人生畏的影响。北京方面表示，在2019年历时长达数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后，香港需要稳定。但批评人士说，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允许这个香港殖民地维持自己的法律、经济和社会体制到2047年的承诺。人们对第14个五年计划将国内政策与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保持一致的期望很高。习近平在9月的一次联合国会议上做出令人惊讶的承诺，即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他还承诺，中国这个目前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到2030年将达到碳排放峰值。中国在其能源供应中增加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一直处于全球领导地位，但它也在继续建造新的燃煤发电厂，包括其“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建造的燃煤电厂。为了实现其气候变化方面的目标，中国将需要大幅减少对煤炭的依赖。本周，北京笼罩在浓厚的雾霾中，这证明了挑战仍然存在。随着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将寻求证据证明北京在履行其承诺。今年两会召开之际，美中正试图缓解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大范围存在的紧张关系。在拜登总统保持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压力的同时，他表现出恢复了对话的意愿。但是，面对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中国在香港、西藏和新疆的政策的批评，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动摇的意愿。中国还在继续增强军力，最近通过一项法律，授权其海岸警卫队使用武力清除在其认为是中国的水域或岛屿的任何外国存在。李克强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将宣布军事预算，去年的军事预算增长 6.6%， 是近期记忆中的最低增长水平，反映出当时面临的经济不利因素，以及多年来两位数的增幅使中国的国防开支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新冠病毒的地方传播，但在疫苗接种水平仍相对较低，因此不敢大意。与去年一样，今年两会的举行时间也被缩短了。中国去年两会推迟到5月举行，但今年恢复至3月举行。一如往常，准军事部队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附近巡逻，并在地铁站站岗，在首都加强了安全。
中共控制下的人大代表的产生与参政议政。中国第13届人大第4次会议本周在北京召开，这些以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和中共党员为主的人大代表能否真正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受到质疑。观察人士称，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合二为一，预示着人大会议只能是个花瓶摆设。
每年一度的中国政协和人大第13届第4次会议分别于3月4号和3月5号在北京召开， 目前中国全国35个单位多达3000名人大代表正陆续抵达北京。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五级人大代表均由民主选举产生，其中乡镇级和县级两级人大代表通过选民直接投票选举的方法产生。中国选举法对乡县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作出如下规定，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推荐。另外，全国人大代表省级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社区的市和自治州人大代表采用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具体做法是分别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开会选举产生上一级人大代表。中国人大官网声言，采取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式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同中国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是中国目前国情决定的，有利于国家的稳定。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所谓的民主选举实则剥夺了公民的选举权，无法真正反映人民的民意。中国江苏的观察人士载爱宗说，中国当局自称县乡两级人民代表是由选民直选产生，但事实上选民投票选举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完全掌握在中共当局各级领导手中。
比如乡镇的这些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其实也都是上级啊、党委政府啊他们安排好的，你选也都能选到他们这个候选人里边的人。你如果你要玩那个游戏，比如这个另选人、微乎其微吧，这种另选人能够当选人大代表的可能性。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大代表选举的设计在实践中完全被中共操控，不允许自由开放的选举。
中国也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公民想以独立候选人就会被认为是捣乱，甚至会被认为是敌对分子，有一些因此就被判刑，整个的这个选举过程当中都是党组织在操控。各级吧，不管哪一级选举，它表面上也有投票，但是它背后都是党在操控，从这个候选人的产生到最后结果的宣布等等，完全是一个假的选举。
观察人士称，中国各级选举部门领导圈定和安排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做法，无论是县乡级直接选举，还是地市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完全是走形式走过场。政府摆出一副民主程序的架子，实则是在用独裁专制强加于民意，而以领导意志决定的人大代表候选人，他们只能执行党和领导的意志，而不是选民的意愿。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普通民众对这种所谓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不认同、不相信，并称他们不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辽宁的江先生认为，多数人大代表是上面领导指定的。
这个多数都是上面指定的，应该是。那谁指定他，他就代表谁的利益吧，应该是这样。那就是完成任务吧，应该是这样吧。上面有什么任务的话，应该就是去努力去完成吧。
上海的朱女士说，各级人大代表服务的对象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他们自己以及当权者。选民想要见人大代表根本找不到。他表示，这些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就是做做样子的，而且言行不一。
你说了你不做，对吧？你的法律定出来你不去遵守，对吧？你叫我们老百姓遵守，那你自己定的法你自己都不遵守，对吧？那你为什么不追责啊？
深圳的郭先生说，他对中共政权没有信心，没有指望。
他虽然说是人民的，但是人民只是他利用的一个工具，人民只是给他抬轿的。因为他是党管制，他就是本身党，他就是一个皇帝，皇帝说了算的。
曾经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并成功当选的湖北潜江市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的选举制度不公开透明，没有竞争性，在这种情况下选出的缺乏民意基础的代表 很难说他们能代表民意，因此要对现行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
首先呢，我们的法律的条款呢规定的不详细，这个很原则，执行起来的话呢很不好把握。正因为法律条文的话呢语音不详，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说就往往被有很多人利用，为达到一个个人的目的或者是集团的目的，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起来了。
他说第二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及核心的问题，即中国选举法中有很多应该怎样做的规定，却没有如果不这样怎么办的条文，而且选举法中也没有司法救济条款。例如一旦某人参加选举的资格被剥夺或侵犯，当事人无法起诉侵犯其权益的组织。1998年1月26号当时在湖北潜江市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工作的姚立法，毛遂自荐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并且以1706张有效选票当选潜江县级市人大代表。但是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毕竟是凤毛麟角，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国会或议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官员担任的设计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各级部门主要官员组成。以新华社报道的13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为例，在2980名确认资格有效的人大代表中，党政领导干部1011名，占代表总数近 34%， 而中共党员多达2097名，占代表总数 70% 以上。江苏的观察人士杂爱松举例说，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以及地级市市长等基本上都是当然的全国人大代表。他说，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合二为一，不仅在法律法规政策方面的制定上利己，而且剥夺了人大代表本应监督政府官员的职能。
议员你是裁判员，政府官员是运动员，那你这个政府官员又是议员，就等于相当于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怎么来互相监督呢？你立法制定法律也变成有利于他们自己这一批人了。这个游戏规则还好，应该是禁止政府官员来当人大代表，因为他是人大的监督对象啊，你怎么能当人大代表呢？
中国当局每年都对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所谓的积极参政议政情况进行通报。今年2月3号中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一次情况通报会上说，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审议法律草案决定草案51件，通过了其中的33件，包括制定法律9件，修改法律12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12件。1月20号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英说，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向大会提出建议9180件，建议数量创历史新高，体现了广大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责任担当。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滕彪说，人大会议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在会议上审议通过一些与经济发展、国计民生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是必须和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拿出的方案是在遵循党的意志，改变不了人大会议，只不过是个橡皮图章的烙印。
那虽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反映民生问题的一些提案，甚至也有一些跟民生有关的一些法律被通过，但是这个也是党中央高层的意思，就是这也是党的政策决定的，并不能说明，人大代表他是反映民意的，就是共产党他的这个最首要的目标是保持，政治稳定，想要这个保持对权力的垄断，所以呢，他也需要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或者是要考虑一些民众的需要。所以即使那些有一定进步色彩的法律的出台，也完全无法改变中共这样一种专制的性质，也改变不了就是全国人大这一个花瓶一个摆设的性质。
汪洋讲话露玄机，邓小平十二字治港方针已经荡然无存。被称为中共花瓶的中国政协年度会议周四3月4号在北京开幕，政协主席汪洋在开幕词中暗示，中共的港台政策已经出现重大变化。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的汪洋在讲话中表示，北京将支持爱国者治港原则，只有那些全心全意忠于中共的人才可以当选港府官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周四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汪洋在会上做了工作报告。这份报告在港台问题上着墨很少，用两句话就一带而过。汪洋说，北京坚定支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加强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联谊，就加强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等开展调研协商。汪洋还表示，要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促祖国统一大业，共襄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官媒、新华社等就汪洋讲话所做的导读里面，也没有对港台政策设立专题进行介绍。中国政协没有立法权，按照规定，它的功能是进行调查研究，为人大提供政策建议。今年人大年会定于周五举行。观察人士都注意到，汪洋在这里除了强调爱国者治港这个提法之外，完全没有提及由邓小平当年制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十二字治港方针。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特别是香港发生反送中抗议示威以来，中共的治港方针就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先是在一国两制中强调一国比两制重要，然后是略去高度自治，直至目前把港人治港替换成爱国者治港。经过这三个步骤，邓小平承诺的香港政策五十年不变治港方针，在习近平手上变成了香港事务北京操办的现实。去年六月，中共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使香港局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港府和北京联手利用这项立法对香港民主派展开了全面打压。最近他们又推动爱国者治港，意图把民主派人士彻底排除在香港立法和行政决策程序之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一国两制的彻底死亡。
美国国务卿说，中国至今仍然不透明分享新冠疫情信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3月3号在他任内首场主要外交政策演讲中列出了美国外交的八大优先议题，包括击退新冠疫情和应对中国挑战。
他随后在美国公共电视台节目中解释这些优先议题时说，在新冠疫情危机的开端，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中国没有完全和有效的对外透明。直到今天，当调查人员试图寻根究底时，中国依然不够透明。布林肯说，极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真正的透明，看到国际专家们能真正接触到的重要信息，看到真正的信息分享，以确保我们未来能避免又一场疫情大流行。始于中国的新冠疫情一年前开始在美国扩散，迄今为止，超过50万美国人因感染新冠疫情而丧生，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重创。世界卫生组织一个专家组今年一月访问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源头中国武汉，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极为不可能，病毒通过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仍是最有可能的感染路径。但是专家组的成员们说，他们未能从中国方面得到一些关键的信息，特别是疫情爆发初期的临床数据，导致国际社会普遍质疑世卫组织这次溯源调查的结论。北京拒绝将这些世卫专家组成员视为调查人员，称中方人员在那次学术交流中为国际专家们提供了充分的协助。
受新冠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逆禁国外观众入境，并限制观众人数。日本媒体报道，日本2021年东京奥运会相关各方3月3号就是否接纳外国游客基本达成共识。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会一致同意在本月内做出最后决定，并在下个月就会场观众人数上限做出决定。
日本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及东京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担当大臣丸川朱代在3日举行的五方视频磋商结束后，就海外观众问题表态称，状况很严峻，需要谨慎判断。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表示，他希望在3月25日之前对来自国外的观众做出决定，届时火炬日本站将开始传递。他在持续约90分钟的五方会议结束后告诉记者，对于新的病毒变种，这也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他说，组织者将把保护日本人民和希望来日本参加奥运会的人们的健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开幕词中说，组织者将致力于为所有运动员举办安全、稳妥和公平的比赛。他补充说，优先考虑反病毒措施和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安全是定于7月23日开始的奥运会成功的关键。巴赫说，确保包括日本人民和东京人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是我们的共同义务。他补充说，国际奥委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你们这边。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引发的全球健康危机，东京奥运会推迟了一年。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近一年前联合宣布，推迟后的东京奥运会举办时间是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东京残奥会举办时间是2021年8月24日至9月5日。现在距离推迟后的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一些官员已经开始非正式地表达了对允许海外游客进入日本参加这次体育盛会的保留意见。日本官员一直在研究多种情况，包括闭门举办活动，并在有限的观众人数下进行比赛。共同社星期四从日本厚生劳动省汇总的数据获悉，检测出据称传染性强的变异新冠病毒的地区已经扩大至19个都府县。专家指出，比现状更急速蔓延的风险很高，有可能导致第四波疫情，影响紧急事态宣言的解除，并对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造成负面影响。政府已经开始强化对策。上月接任东京奥委会主席的桥本圣子在会议开始时表示，他认为日本奥组委有必要研究额外的新冠肺炎对策，以应对该病毒的新变种。来自英国、南非、巴西的三种变异病毒去年12月25日在日本国内首次确诊以来，截止至3月4日包括机场检疫中发现的病例在内，共有234人感染了变异病毒。东京及其周边县府自1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冠状病毒的紧急状态。日本首相菅义伟近日宣布，将延长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的紧急状态两周，至3月21日。早前，多个日本民调显示，日本民众普遍反对在今年内举办奥运会。
台湾新国安团队上任，迎来凤梨被禁难题。中国上周宣布，自3月1号起禁止台湾凤梨、菠萝进口，原因是发现有介壳虫。此举在台湾引起了强烈反应。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不分党派的立委们纷纷投入推销凤梨的行列。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这项制裁措施是以商为政，对蔡政府新国安团队的一个下马威。 也不排除是蔡政府顺势转移国内早交公投焦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中国海关总署上周透过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的平台，通知台湾凤梨多次检出介壳虫，自3月1日起暂停输入台湾凤梨。新华网之后发表文章，大力推广广东徐闻菠萝。徐闻县表示，为积极将徐闻菠萝打进市场，每天会有22班徐闻菠萝的高铁列车，将自家的农产品推销至北京、上海等14个省份及直辖市。中国禁止台湾凤梨输中的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台湾社会一片哗然。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发布推文，呼吁全球理念相近的友人支持台湾，沿用澳洲日前葡萄酒被中国制裁时的自由红酒概念，发起了捍卫自由凤梨的活动。蔡英文总统也亲自出马，南下到高雄吃凤梨挺农民，3月3日并以凤梨卤面当晚餐，为的就是要保障农民的收入。国民党主席江启臣3月3日在中常会上呼吁民进党政府依照国民党2009年执政时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加速与对岸进行实质的协商，同时呼吁北京当局让贸易技术问题回归到贸易的专业。中国国台办则表示，暂停台湾凤梨进口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并批评民进党当局恶意解读，借机抹黑。台湾农委会指出，2000年至今，书中的凤梨共计6200批，接获中方通报，发现有太平洋豚纹粉介壳虫、新菠萝灰粉介壳虫或霍气黑圆盾介壳虫计13件，输出的合格率达到 99.79%。这些害虫也发生在中国，依国际规范可经熏蒸处理灭除风险。农委会表示，中方于2020年3至5月间通知台方凤梨检出介壳虫后，为预防影响台湾凤梨输中，农委会自10月19日已公告申报输出时需检附包装厂的资料表，并加强外销供果园辅导及输出前检疫。其后一经输中的凤梨656批均未接获中国通知不合格，因此对于上周突然接获凤梨禁令感到遗憾与不解。根据农委会资料，台湾凤梨平均年产量约42万吨，主要产区在屏东县占 30%， 高雄市 14%， 台南市 14%， 嘉义县 13%， 南投县 12% 及花东地区。近年凤梨外销量从2018年的31927吨增加至2019年51476吨，突破历史新高。2020年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外销量仍达到45621公吨，其中出口至中国者占 97%， 其余为日本 2% 以及香港占了 1%。 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民进党辜负了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善意，恶意利用这些善意作为为非作歹的资源，并宣称凤梨根本不算牌，未来会有什么牌将留给民进党一连串噩梦。台媒报道称，中国官媒自己招认了以禁凤梨为工具打击台湾的政治意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国以病虫害当理由是子虚乌有，根本是一场政治病虫害。中国用相同的政治手法打压过澳大利亚的龙虾与红酒，禁止其输入中国，现在就是用同样的套数对付台湾的凤梨。如果这是政治因素，中共为什么选在现在出手呢？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蔡英文政府日前宣布的新国安团队人士，包括国安局长陈明通、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安会咨询委员严德发等，上周才正式的交接，就立刻碰上中国突然宣布禁止台湾凤梨输中，而立法院本周一开议，等于新官上任就被迫马上要在立法院接受凤梨事件的质询。陈世民说，
你可以说是给新国安团队一个下马威嘛，就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呈现中国的态度，中国态度很明显就是，即使你新国安团队出来，你也还是必须要依照我中国过去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符合接受什么九二共识等等一些种种要求。 啊，不管说是被视为好像说好像比较温和或怎么样子，我中国我不会因为你这样的新国安团队而去放软我中国对你台湾的一个态度跟立场，或许北京有这样意图呢。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廖达奇持相同的看法，他表示，今日台湾凤梨禁止书中，其实是中国政府跟民进党政府长期互动以来的结果。中国2019年7月31日宣布禁止中客来台自由行，隔天8月1日就马上实施，也曾以台湾对中生不友善为由中断中生来台。廖达奇说，民进党也禁了中国不少东西，像是禁华为、中国无人机、淘宝和爱奇艺等，但选在蔡政府新国安人士刚刚上任就丢出这颗凤梨炸弹，显然是要给蔡英文政府传递一些讯息，也就是虽然新的国安人士布局多被解读为两岸关系趋于和缓，但中国似乎并不满意这些人上台的起手式。廖达奇对美国之音说，
你的做法上还有你的，你虽然说的是缓解，但是你的实际的做法上面虽然是新的人事布局，但是看不出真的诚意，因为中国大陆要求的通关率叫做九二共识嘛，蔡政府也对这个没有放松。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过去川普总统在的时候，川普大陆对中国大陆比较严厉嘛，那川普总统在的时候，你借着川普总统对我们很多禁啊，还禁好多东西，我们这边禁好多东西，那现在拜登上来希望缓解，那你的起手式呢也看不出真正是缓解的意思，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可能是点击熏头吧，借这个机会新人事布局给一个下马威吧，可能有这个味道。
凤梨是台湾出口市值最大最多的水果，国民党立委费鸿泰在立法院质疑台湾凤梨、芒果、释迦、莲雾等四种水果都高度依赖中国，卖到中国的销量是新南向国家的好几倍。国民党也表示，蔡政府执政已有5年的时间，5年来台湾仍然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显然并未对可能存在的风险积极处理。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指出，蔡英文第一任上任后即努力开拓中国以外的外销市场，并以新南向政策和东南亚国家建立更深入的农业交流跟合作。陈吉仲说，台湾农产品外销到新南向国家的金额逐年增加，从2016年的12.4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14.3亿美元。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出口额下跌至11.7亿美元。去年中国以外市场的水果外销产值已到0.52亿美元。中国以外市场的水果外销从2016年占不到总体的2/3，去年已经将近了30%。陈吉仲表示，台湾凤梨输往澳洲需要去冠芽并且不损保存期限的关键技术已经研发成功，预计最快下月就能够大批的出货。但是台湾凤梨被禁的消息披露后，许多台湾人与企业用行动支持，不分党派的立委都在行销订购凤梨，农委会也祭出因应措施，30,000吨转销他国，20,000吨用于多元加工、国内行销等方式。至3月2日下午，内外销累计已达到41,687吨，超过去年销给中国的41,661吨。这个数字尚不含海外侨胞透过侨委会订购的数量。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明说，中共对台统战，除了军机绕台的军事痛吓，经济上也透过禁止凤梨输中等方式以商为政。凤梨只是中国对台湾态度强硬的一个延续，但最终却带来了反效果。陈世明说，
已经稳阵嘛，透过经济的手段来去想要达成他政治的一个目的，就有这样的方式，讲明白一点就是教训民进党政府，让民进党政府看能不能受到某种谴责。但现在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反效果嘛，现在国内外订购的数量应该已经超过中国进口的数量了。从目前大家国内这么多人想要都去买凤梨这样的一个氛围，其实你反而只是让台湾对你中国更不信任。我个人是觉得啊，就是今天如果我是习近平，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去用这个东西，然后反而激发出台湾老百姓对于你中国更大的一个反感，我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虽然凤梨并非第一个被中国禁止输入的农产品，过去台湾的石木鱼、石斑鱼、芭乐都被禁过，但这次的凤梨事件掀起全台的凤梨热，明显引起更大的关注。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廖达奇说，这不排除是为了转移台湾的政治焦点， 他表示，近日台湾反对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真爱早教公投，在年轻族群里引起广大的回响。这些曾经是蔡英文总统的支持者，却大力联署反对民进党政府的政策，已经造成蔡政府的压力，不排除是借由凤梨事件炒热国内的仇中情绪，以转移社会对早教公投的关注。廖达奇表示，
因为他大力宣读的很强嘛，借这个议题炒过程说中国大陆就是惩罚，然后叫国内拼命吃凤梨嘛，民进党巩固自己的这个抗中牌。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国安团队在凤梨事件中应该要回归问题的本质，关注食品安全对国民健康的影响，因为国民健康是国安的重要课题，而不要逢中必反。张静说，
你要问的是，第一，介壳虫对于凤梨的影响有多严重，第二，介壳虫除了凤梨之外还影响哪些农作物，对于台湾的农业发展以及农业外销会不会产生这个就是经济性的冲击，介壳虫啃过的食品对于人体健康会不会产生强害，你要有国家安全的层次来看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是就是说你这个国安团队基本上公关团队跟反中团队，你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的本质，就你看到这些介壳虫的东西，你要去思索的是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国民健康，而不是说是在那边天天嚷嚷然后去做政治运动，这是对的。
张静表示，台湾凤梨销到中国的价格远比销至国内的价格要高，既然价钱比较高，必然要有更好的品管，如果有较好的品管都还发现介壳虫，令人担心是不是国人吃下去的凤梨害虫更多。在商业运作上，政府是否应该要好好检讨品管的问题，值得深思。张静说，
你把政治的问题去炒永远不会有结果，但是你的虫还在，你去讨口舌之快，好，大陆混蛋，大陆无理，大陆是猪，大陆是可怕恶魔，虫还在。
中国以商为政的结果，这一次是凤梨遭殃，下一个会是什么呢？没人猜得准。
赵小兰被指公器私用发展家族生意，赵回应，宣传家庭乃职责所在。美国交通部监察长办公室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交通部前任部长华裔美国人赵小兰任内多次利用政府资源帮助家人拓展与中国的生意。
据纽约时报星期四，也就是3月4号发表的报告说，交通部监察长周三在向国会提供的一份44页的报告中说，2017年，赵小兰安排手下工作人员为他和他的父亲和妹妹访华做出安排。报告说，这次旅行计划后来被取消，但是却引发了其他政府官员对道德问题的担忧。这次旅行计划的行程包括在中国获得其家族公司资金支持的地点停留，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会面等。参与会面的有他的父亲和妹妹，但没有交通部的其他人员。报告还详细列举了赵小兰指示其工作人员花费联邦政府的时间和资源处理中国一家造船公司和他父亲有关的事宜。赵小兰是台湾移民，她的丈夫是参议院共和党大佬米奇·麦康奈尔。她先后担任过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长和交通部长，在美国的华裔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赵小兰在2016年被特朗普提名担任交通部长，于今年1月7日辞职。纽约时报报道说，截至2019年，中国最大的国有造船厂之一的大部分订单都由赵氏家族企业福茂集团完成的。该公司还与一家中国国有钢铁制造商签订了长期租约。福茂集团的船承运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货物，主要将这些商品运往中国。交通部监察长的调查详细列举了一系列事例，显示赵小兰指示其工作人员花费联邦政府的时间和资源处理同一家造船公司及他父亲有关的事宜。调查发现，他多次要求部门工作人员为其父亲做杂事， 包括编辑其父亲的维基百科页面，宣传其中文传记，并指示交通部长办公室的两名工作人员将他父亲的书寄给一家美国大公司的知名 CEO， 询问他可否为该书作序。报告还提到，有一次赵小兰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2017年被指派向国土安全部核实一名在美国学习的外国学生的工作许可申请情况。该学生曾经获得赵氏家族基金会的奖学金。报道称，这名学生曾经在赵氏家族航运公司的纽约总部采访过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以便将赵锡成的经历同中国千禧一代分享。调查人员虽然没有正式对赵小兰提出违反道德准则的指控，但却列举了十几例有关他办公室出面处理与他父亲赵锡成有关的事务。赵锡成在移民美国后，在纽约成立了一家船运公司，后来交给赵小兰的妹妹管理。赵小兰委托的一家公关公司周三发表声明称，交通部监察长的这份报告显示他没有任何不当行为。声明说，这份报告澄清了赵小兰部长受到的无端指控，结束了针对这位被任命为总统内阁成员第一位亚裔女性的前所未有的职业生涯，和她自二战以来担任内阁成员时间最长的出色记录进行种种抹黑的选举年行为。纽约时报说，赵小兰本人拒绝回答监察长的提问，他只是提供了一份备忘录，说明让外界了解他的家人也是他履行公职的重要部分。
法国通过 CGTN 播放执照申请，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在欧洲死灰复燃。法国媒体监管机构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星期三3月3号宣布，通过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 CGTN 的播放执照申请，这表明 CGTN 将能继续在欧洲播放节目，包括英国。
英国在2月初吊销了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营业执照，但这家媒体去年12月就曾与法国媒体监管机构联系，试图重新获得在欧洲的转播权。中央社报道说， CGTN 去年12月就向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 CSA 在法律上认可其播出能力，因为根据法国法规，只要符合两项技术条件便能获得播出许可，既必须通过法国卫星，也就是欧洲电信卫星播放，和必须从法国发射信号。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在星期三的新闻稿中确认 CGTN 符合这两项条件，属于其管辖范围。新闻稿说，由于英国脱欧以及英国通讯管理局根据英国法律撤销 CGTN 牌照， CGTN 负责人联系了本委员会，请求认证其服务符合欧洲法律与法国规范，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予以认可。新闻稿还提到，法国法律不要求透过卫星播放的且拥有在法国播放能力的非欧洲频道在播放前进行事先授权，这些频道可以自由播出，不需事先核查，但需尊重法国视听传播相关法律。根据1989年在欧洲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跨境电视协议的条款，一个欧洲国家发行的许可证适用于整个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意味着 CGTN 只要能够拿到在法国的经营许可，原则上就可以恢复在跨境电视协议签字国的播映，这其中就包括已经脱欧的英国。但最高视听委员会表示，如果 CGTN 不遵守一项关于通信自由的法律，煽动仇恨和暴力，或是不尊重人类尊严，将会受到处罚，甚至被勒令停播。CGTN 隶属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公开资料显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中国国务院直属，归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CGTN 的主要职责包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资金基本都来自中国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英国通讯管理局2月4日吊销了 CGTN 在英国的广播执照，因其调查发现 CGTN 的广播执照错误地被新华传媒公司所持有。英国还认为新华传媒没有对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播出的英语节目进行编辑监督，并表示执照持有者不能受政治机构控制。 CGTN 被英国吊销执照之后发表声明称，2020年初在一些极右翼组织和反华势力的操纵下，英国通讯管理局突然对 CGTN 英语新闻频道在英国落地许可发起调查。 CGTN 的声明对英国通讯管理局的最终裁决表示遗憾，并坚决反对。
所谓千禧一代是当今社会人口繁衍的主力军，但受到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影响，他们选择打破传统，做出另外一种选择。单身狗主义，中国千禧一代被迫承受的苦果。美国之音记者穆兆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我来说，单身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的，就是最起码是无拘无束这么个状态，就是为自己想干嘛就干嘛，想买点啥就买点啥，不用说想太多，顾虑太多。
以单身狗自嘲的90后何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步入而立之年的他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作为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他的想法似乎与不少千禧一代不谋而合。比起中国老一辈的包办式婚姻，这种婚恋观则更容易让80、90后接受。千禧一代是当今社会人口繁衍的主力军，但受到主观或客观的因素影响，他们选择打破传统，做出另一种选择。无论是在中国的城市还是农村，年轻人饱受政治因素、经济条件、传统观念的全方位困扰，崇尚不婚主义、组建丁克家庭，这种在父母辈看来有悖传统的思想慢慢生根发芽。1982年，中国当局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2013年至今，中国结婚率逐年下降，且速度惊人。2014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30多年来首次出现萎缩。结婚率的滑坡直接导致生育率的断崖，让千禧一代扛起生育军的大旗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在2016年伊始便宣布了实施二胎政策，但收效甚微。按照传统，国家统计局在每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会议上都会公布上一年的 GDP 数据、就业数据、出生人口数据等等，但今年的发布会上却没有显示出2020年的出生人口统计。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会上解释说，人口普查是十年一次，第六次人口普查也是在11月份进行，于第二年4月份公布。202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也将在4月份向全社会公布，今天提供不了数据，请理解。中国传统家庭的重男轻女思想在人口危机的伤口上再撒了一把盐。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的性别歧视导致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调。据统计，目前中国有3000多万剩男无婚可结。何先生回忆，从大学到工作，自己身边的女性就少之又少，更没有选择优质对象的机会。
就是男女比例的失调，就我周围的圈子呢也都是男孩，然后呢女生比较少，然后可能偶尔有几个女生，但是也都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所以就是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还单着。对，
同时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促进了其社会地位及经济实力的攀升，现代女性有权利更有能力选择自我发展，结婚生子并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老旧的政策、畸形的传统再加上新时代的思想，造就了两个被婚姻市场边缘化的群体，即高收入高学历女性和低收入低学历男性。山西省智库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吴修明表示，解决城市剩女和农村剩男的最好办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网友戏称这是个得了十年脑血栓想出来的政策，更是有人发问说，城市剩女做错啥了，要和农村剩男搭配。这种鸡鸭配种、强搭鹊桥的缺德政策也并不能从根本解决人口危机，乱点鸳鸯谱只能为后千禧一代再次埋下炸弹。 在千禧一代眼里，婚姻不仅考验的是两个人的情感，更考验两个人钱包的厚度。娶妻必备的彩礼成为了部分家庭的沉重压力。随着经济发展，彩礼的涨价吓退了一对又一对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不少地区甚至出现了百万彩礼三大件。家住河北曲周县的农村小伙小徐给记者介绍了农村嫁娶的一些传统。
首先从相亲啊，相亲肯定是需要媒人，这个媒人啊，在农村特别常见，一些上岁数的老奶奶或者大娘，他们经常喜欢当媒人，但是这个媒人他们安排一次见面就要收，比如说30到50左右的话费，不管见不见成，不管你们谈不谈，不管后续怎么样，他们安排你们见面就要收这个话费。
他接着说，
然后相亲见面之后，那肯定比如说谈了一段时间，感觉想双方都不错，就要开始谈婚论嫁。首先就是定金的问题，就是订婚的问题。第一个聘礼的话，县城可能就是在10万左右，在农村的话可能就是在10几万到20万到30万都可能会出现。聘礼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很多家庭包括我，可能包括我的家庭可能都需要去借钱才能完成一个婚礼。
对于在家从事农务的小鱼来说，这基本是天文数字，但他说这就是传统，女方父母要的少了，别人会说闲话。
社会风气家庭环境都是这样，大家要的都多，你如果要的少，肯定是不是别人怀疑你家是不是女儿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你家的女儿是不是不如别人，工作不如别人，或者学历不如别人，所以才要的这么低，是不是嫁不出去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存在。所以就是高聘礼一直是在持续吧。
高昂的结婚成本也许只能让这些80、90后心有余悸，当他们放眼婚后，高住房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等等，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放开对方的手。婚房早已成为中国家庭结婚的先决条件，但楼市行情的高涨并没有与人们的工资上涨成正比。有年轻网友感叹，当今房价成了我们最有效的避孕药。生活在全国房价第二高的城市北京，何先生坦言自己的收入水平根本无法购置婚房，硬是要结婚只能消费父母辈留下来的积蓄和房产。
北京嘛，房价很高，但是有的女孩家里边可能是希望就是说是这种房产共有化，就好比说是在房产证上加上女方的名字啊，这样。但是房子这个东西呢，首先来说，现在以我就是以我们现在的收入水平是买不起房子的，所以基本上一个房子是我们的父辈甚至是父辈的父辈，是两代人的心血，这个价值太高，就是不能在这个事儿上拿来去挥霍了。
不少千禧一代的婚恋观随着经济科技的进步也发生了改变，婚姻生活不必成为成年人爱情的升华，甚至脱离婚姻的个人会得到更高的生活品质。年轻人拥有选择权后，想到婚后还要面对催生、婆媳关系等一系列复杂家庭问题，他们不禁质问为什么要难为自己。在刚刚结束的春节假期里，一定有不少年轻人受到了来自亲朋好友的关怀式催婚，同时春节联欢晚会也重复的从不缺席的有关婚姻和家庭的小品节目。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社会的进步给予了年轻人结婚与否的个人权利，尊重与理解个人权利也是展现社会包容性的根本，但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反倒成为了千禧一代追求自我选择的反作用力。但他们真的放弃传统婚姻了吗？没有，是他们更加在乎婚姻的质量了。在纽约时报一篇有关千禧一代爱情观的报道中，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表示，这一代人选择的是慢爱而不是不爱，他认为千禧一代并非在破坏婚姻，他们可能更加珍视婚姻。在他们眼里，当下的婚姻观念并不能成为感情的保鲜剂，也不一定是生活的避难所。他们正在放慢脚步思考，试图以新时代的思想重塑美好婚恋的形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本杰明·卡尼说，人们推迟结婚不是因为他们更不在乎婚姻了，而是因为他们更在乎婚姻了。是的，这一代人同样有着对婚姻的渴望，他们也希望未来夜半归家时有粥可温，可以享受爱情的滋养和家庭的陪伴。然而中国社会的现实却让他们中许多人承担着本不该承担的政策和传统的苦果。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